你的读经的经文好像今天是比较短，就是他讲到的经文是比较长的一段经文，可能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就一节的经文是吧？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的第14节，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来，一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2015年很快就过去了，还有几天就是2016年的开始。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都会预备啊，就是想一想啊，在2016年啊有什么计划，让自己的人生能够过得更丰盛、更有意义啊。就在这个检讨过去、展望未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就看一看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很重要讲到主再来的经文啊。当我们继续来读圣经、看神的话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感谢主在2015年的带领跟保守，你同在的恩典使我们没有缺乏，我们要感谢你。你同在的恩典给我们都能够继续的在教会当中来敬拜服事，也能够以你为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些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的事情，是你给我们丰盛的怜悯跟恩典，我们要感谢你。当我们翻开你的话，求你就透过你的圣灵把你的话的能够真的解开，以致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当中受到鼓励跟帮助，让你就透过圣灵直接向我们的心说话，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改变。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回顾这一年的时间，弟兄姊妹可能非常深刻的就是在这个11月13号在巴黎孔泽带来的这个事情啊，就把伊斯兰国推动的这个恐怖主义突然间就带到我们的眼前，然后世界很多人都非常的恐惧，不晓得啊会发生什么事情。早几天看新闻这个欧美几个国家就提出，在北京很多外国人聚集的地方，在这个假期的当中随时受到恐怖的攻击，所以他们非常紧张啊。然后不晓得啊，当我们还有几天要过年啊，庆祝过年的时间怎么样来面对啊？我的弟弟说：“哎呀，难得有假期，他希望能够去这个纽约的这个时代广场看一看这个过年。”我们就跟他说：“哎呀，还是今年不要去了啊，都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哎，这样子的一个恐怖的攻击随时的可能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临到我们周边的人，是今年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号。另外在刚过的在巴黎的一个大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聚集一起，就商讨怎么去能够让全球的气温不会高得那么快有人就说，倘若我们没控制这个全球的这个气温上升就好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冬天好像是秋天一样，倘若在全球这个气温比工业革命之前的气温高4度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上海跟纽约都给水淹了，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当很多人想到这个事情的时间，哎呀，不晓得这个往后的地球病得那么糟糕会不会死的不晓得地球往后是不是人可以聚居的地方。当世界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人的内心就有一点的恐慌，就还在想，哎呀，真的很乱。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人就会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间？就是说是不是主再来的时间到了？很多人就开始去找启示录里面讲到主再来的一些经文。我们一路在看这个马太福音，其实马太福音当中也有两章非常详细讲到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就让我们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间，能够从主再来的角度来检讨我们的人生，也同时用从主再来的这个亮光当中来看我们未来的展望。当我们计划明年要做什么的时间，能够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去在这个方向当中来有份去参与。当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间啊，我们就啊，首先有几件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留意的啊，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的经文啊，希望转到我的 PowerPoint 去。就让我们会看见非常重要的关于先知预言的一些特点。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先知预言的时间不太了解，它讲的是近代要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远一点的，甚至于讲到幕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间，我们常常都很乱，不晓得怎么去来看清楚关于主再来的事情。其实马太就把耶稣讲到他未来所讲的一些预言，还有这是末世要发生的事情，甚至于他再来的时间要发生的事情，都记载在这一章的经文。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留意，他里面就讲到关于第一世纪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然后在同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到末世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同一段的经文当中他也讲到关于他再来的时间比较远一点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分得清楚以后，大概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有什么是关于第一世纪的事情，有什么是讲关于末世的事情，有什么是他再来的时间才会出现的事情。当我们提这个概念的时间，我们要需要留意在圣经当中他讲到人类的历史，这个大概就是在圣经启示当中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我们看的这个首先就是要把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发生的事情成为我们人类历史的转捩点，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然后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第二次的来临，就是主再来的事情。人类的历史，我们现在败坏的时代就是这个从亚当夏娃开始堕落，然后等候神的应许进行的来一段时间，直到一个突破点，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了。他来以后，他道成肉身，他受洗复活升天，然后就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把神的救恩向我们显明，然后就在这一个分叉点的最重要的关键点当中，我们就发现人类的历史就进到有两个状态。第一，这个属于世纪的这个现今的败坏的时代还继续进行，但是同时天国，就是从耶稣来以后建立的永恒的天国，就开始在地上透过教会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天国将来的世代同时在现今败坏的时代进行。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也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得到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旧的生命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会跌倒，所以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跟旧我的生命的一个张力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同时在地上的时代也是一个将来的时代，
就是以基督为王权的一个时代已经开始在教会在神同在的群体的领域当中出现，但是旧的时代还在，所以我们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张力。有一些神学家就说这个是已然未然的一个状态，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得到但是还没完全的得到，我们还在这样子的张力底下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所走的每一天。所以这个圣经就称为末世的时代。所以有人就误会，当圣经说到末世的时候，它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其实圣经讲末世就是当耶稣第一次来以后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中间的这个时代。所以我问大家，我们现在在什么时代？就是在末世的时代啊。然后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以后，我们就进到永恒的天家里面。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还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整个状态就是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转到永恒的天家去了。所以在这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真的盼望你能够赶快的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就不管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你都能够享受主给你在永恒天家的福乐。好了，所以刚才我讲过耶稣的整个预言就讲到这三方面，就包括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间很可怕的那个灾害，然后也提到关于在末世的时代的混乱，信徒被逼害，旧约预言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的情况，然后也提到主再来前的预兆还有主再来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就从这三个预言的角度把它试试把这个24章分开来读这一段经文，透过读这个经文的话让我们能够了解主耶稣的预言哪一些是关于当时代70年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是现在我们的时代所面对的事情，有哪一些才是主再来的时间我们才遇见的事情。好，我们就一起来读解一段经文，我就特意把这个经文就分成不同的演示，就让大家知道这样子的演示就是代表70年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指示呢就是代表耶稣再来之前跟他再来的情况，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延伸就是用男士表达就是末世的预言啊，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那我就请右边的弟兄姊妹就读这个中诗的这些字啊，然后呢就请左边的弟兄姊妹就读这个紫色的字，然后我就读黑色的还有蓝色的字啊，这样子我们就大概可以了解整个预言当中有哪些事跟我们现在有关，有一些已经讲到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哪些要展望耶稣再来的时间所面对的事情。好，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件事，你将要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打你们，现在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有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无知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天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沾沾当当，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解编。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心怀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王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阴间里的也不要回去洗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过了，你们应当安息，叫你们逃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日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灭。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则没有一个得救的，是为了全民。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去取，或说看到记录在内室中，你们不要信。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记得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之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你们之间有谁来，就必惊喜，不容人夸口盲目，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感谢主，让我们把整章的圣经读完。在整段经文里面，大家就发现主耶稣是有讲到一些末期还没到的时间要发生的事情，特别他就讲到这个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然后哪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的可怕，罗马将军带领部队进去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他就想一个方法来对付存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他就断绝一切的粮食， 然后让整个耶路撒冷的地方的人都在极度的饥荒当中。有历史学家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讲出来，人吃人在哪段时间都发生，人非常的软弱，所以当他们能够进去耶路撒冷的时间，就发现到处都是尸体，然后他们要把圣殿的金拿出来，结果他们就焚烧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耶稣的预言说，没有一个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之上，就应验了。所以耶稣在这个24章的时间，其实他也警告门徒，你们要留意啊，有打仗的事情会发生，而且你们在山上的听到这个不应该站在圣地的人站在圣地呢，不要回去了，你回去就糟糕了。耶稣有这样子的预言，但是当时的人有很多人没有听耶稣的预言，结果到处的人都跑到耶路撒冷去，这让这个饥荒更可怕，死的人很多。看历史学家讲，当时在耶路撒冷死100多万人啊，其实当时人不多了，但是死那么多人真的非常的可怕。所以主耶稣预言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也预言到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特别提到，大家读的时间你会发现，他不止一期提到有人出来迷惑人要归向他们，然后有提到打仗的风声，有提到地震的事情，甚至于在另外的经文也提到这个大海的声音都让人可怕。所以会看到有大自然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国家与国家打仗的事情，然后也提到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就会在这个末世发生的。这些事情发生不代表耶稣会再来，而这些事情发生是表明我们是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所以主耶稣非常的特别的留意，让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间是怎么这个情况，就是整个天势都要变动的一个情况。好多太阳没有光，月亮没有光，然后星星都掉下来，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在其他的经文有提到，人要对山说，你倒在我的身上，让我逃避耶和华的审判，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然后耶稣就说他会再来，这一次再来跟他第一次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我们刚刚纪念耶稣降生，对不对？耶稣第一次来的时间，他不是在王宫出现，是在马槽的当中出现，然后人都不认识他，以致人也鄙视他。但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间，圣经告诉我们，这一次不同了，所有人都看见，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上帝的弥赛亚，来到地上做审判、拯救的哪一位救主。所以圣经非常明显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间，地上会有末日的事情会出现啊。然后同时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信徒会被提。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大家记得有提到有两个人在田当中，取吃一个留下一个，推磨的人有一个走了，有一个留下来。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讲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都在最后的末期的时间，号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间，哪些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就是在基督已经离开世界的人，他们首先要复活，然后我们在地上还然人活着的基督徒，他会把我们提到天空当中，然后在哪边与主相遇啊。这个被提的信使非常清楚，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会看见。所以不晓得当大家读完以后有什么印象，我希望你可以非常的清楚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他会再来。 当我们为地上所遭遇的事情忧伤难过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主会来收拾残局，他也会来让我们所盼望的得到实践，得到实现，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也让我们知道他就是来会全人类的救主。但是当我们看见主再来，我们看见世界的局势正按着耶稣的预言这样子进行的时间，我们有什么地方要提醒，互相提醒的呢？这个就非常值得我们留意。主耶稣在他讲到他再来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摩西所发生的事情，他有一些提醒值得我们留意。刚才我有提过了，就是地上会有一些迷惑人的事情会出现，很多人就会听到有人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世主，他才可以帮助人真正得到丰盛的生命。你听过吗？我听过啊，我听过有人这样讲的啊。有一个教派在中国成大的，就是叫东方闪电教，对不对？现在后来他改名叫全能神教，他就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第一次来是按男生的身份出现，第二次来是一个女生的身份出现，所以他们的教主就是基督，然后就迷惑好多人归向他们。你可能说，哎呀，我已经在圣经教导学了很久了，也在教会一个纯经的教会里面，我们认识很多了，所以我不会受迷惑的。弟兄姊妹，主的教导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警醒，怕什么？怕突然间我们不小心就掉到危险的当中。我们要非常的留意这些错误的教导错在什么地方，以致我们不会受它影响。在2012年的时间，在香港教会的圈里面有过很轰动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在教会里面当牧师的被迷惑进到全能神教去，然后他自己进去以后也带一些弟兄姊妹过去。你说，哎呀，做牧师的他会受迷惑？会的，我们不警醒的话，随时都会被迷惑离开真理，然后就以为哪些是救世主。另外一个宗教叫统一教，统一教的教主他也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弟，然后大家早十几二十年常常看到新闻，就是有好多人几千人一起结婚行婚礼的，就是这一个邪教。他就是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就等于说他就是救世主，他就是基督，然后就让人归信他们，结果就进到这个邪教的影响当中。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求主真的保守我们，真的要谨慎，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把握住我们所信的。所以弟兄姊妹，倘若你听到一些真理，它是不是传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真理，就好像耶和华见证人，还是有人称他为守望台，他们也说我们也拿圣经跟你传导的啊，我们也信圣经，甚至他说我也相信耶稣是神，但是他的教义里面耶稣是耶和华上帝底下次一等的神，他是高于所创造的一切，这样子的概念跟圣经的启示相违背的。所以当我们不清楚他们的教导的时间，受他们影响，就很容易被他迷惑，甚至有时我们读圣经不太熟，结果就他拿圣经把你引诱过去。 我在香港的时间，有个弟兄曾经几乎给耶和华见证人拉去了，差一点点，甚至在我在这边服侍的那短短的几年当中，有一个家庭也几乎给耶和华见证人拉走，其实是两个家庭。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自己是很坚强，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受迷惑，坚定地遵守真理。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把握机会，在未来的2016年能够好好去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也把真理的道藏在你的心里。面对人家讲的一些跟圣经不太对的真理的时间，你坚定地守住这个真理，不会受他影响。感谢主，我们有一个读经的一个小组，鼓励弟兄姊妹一年读圣经一篇。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目前还没开始，但是你现在开始，我告诉你不会太晚啊！你也可以加入在这个读经的这个小组当中，一起来把圣经读下去。我们现在才开始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所以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投入进去，一起来学习，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好好去记得住，守得住，以致我们不受迷惑。倘若弟兄姊妹有兴趣加入这个查经的读经的这个小组的话可以跟善荣弟兄联系然后他就安排大家，然后让大家也收到每天的一个微信我们读到哪一章，一起来互相鼓励，把真理好好去扎稳。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稳而就掉下去我们读过神学的，常常教导圣经的，更要小心，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把神纯正的话来跟弟兄姊妹 来分享。然后在这个谨慎的当中，耶稣提到第二点，就是有很多人他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他们等太久了，然后就好像初期教会有人就说，哎呀，耶稣是不是不会回来的，还是当他等很久的时间，看到末世整个局势非常非常的可怕。然后圣经耶稣就特别提到一点，很多人就看到很多不发的事情，然后他们的爱心就怎么样，渐渐的冷淡下去了。求主保守我们仁爱的心，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太可怕，然后这个爱就掉淡了。弟兄姊妹，2015年到年底的时间，当你回望神给你的恩典，你对主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对还没信主的朋友的爱，是继续的往前走上去，还是已经掉下去呢？求主给我们在主再来的这个新时当中提醒，不要让我们的爱心掉下去，让我们在爱心的服侍上面能够继续的把持，以致我们能够见到主的时间被主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最近，不晓得大家知道整个世界最大的人道危机是什么吗？哎呀，我都很少看新闻的，所以不知道啊。你看看新闻，我们很多图片，很多的人报道说，在叙利亚有超过400万的人离开他们的家园，漂流再到这个欧洲的地方去，然后全世界都看这些人好像患这个传染病的人一样，不要他们进去他们的国家。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间，不晓得我们的爱跑到哪里去，还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可以在主的面前跪下来为这些人祷告，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继续为王。就在这些难民的当中，原来有很多 他们虽然是回教徒，现在就走到教会的门口，请教会接纳他们可以进去。所以好多的回教徒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信仰改变了，好多回教徒在这段时间信主成为主的门徒。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心在那里呢？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间，我也提醒我自己，到底我的爱心跑到那里，还是我看到这些新闻就过去了，还是我愿意有行动来改善一点点，让这个情形在主的怜悯当中，让这些灾民能够得到温饱，得到上帝给他们的祝福。耶稣说，但末世来的时间，因为不发的事情太多了，人的爱心就让慢慢的冷淡下去。求主提醒我们，在2016年，在我们爱心的服事上要加把劲，靠主的恩典活出更荣美的生命。然后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间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时间点没有人知道的。在地上成为人子的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这个神能也让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说只有父知道哪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所以地上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就要随时做准备，等候他的再来。你就说，哎呀，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在过去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当中，好多人在猜耶稣什么时候来。一端耶和华见证人最初就说在19世纪底耶稣再来，结果没来，他们就说在20世纪的初再来，结果没来，他们就说耶稣再来了是精神回来，你就知道他们讲的是错误的。然后在2012年2月21号，你有没有发现有好多人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到了，甚至有人跑到这个法国的一些村里面，对不对？在中国有人弄一个气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都不晓得是什么船呢、啊、他说进去真的这个末期到了，他还会有安全。有人真的相信2012年12月21号就是世界末日，甚至全能神教就在中国到处宣扬说全能神回来了，结果有人真的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倘若你听到有人说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回来，你就可以肯定的知道真理上告诉我们这个人一定是错的。甚至于这句话倘若是我讲出来的，你都不要相信，要相信圣经耶稣所讲的话。神的话才是我们整个信仰最重要的根基。然后耶稣就在他整个24章的启示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光，就是末期什么时候会来到，就是刚才乔敏弟兄带领我们读的那一节经文。主耶稣提醒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耶稣基督再来是什么时候？就是天国的福音传遍万民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当我们今天要送2015年进到2016年的时间，我们的人生计划会不会以这一点有关联呢？让我们成为让天国的福音传给万民的媒介，让我们也参与在这个宣教大使命的这个方向当中。所以你可以说，当你看到世界的局势越来越糟糕， 战争越来越可怕，恐怖事件随时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间，让我们记得就是要努力起来，让神的福音可以传遍万民，而不是退到我们自己的暗落过去，让我们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来走前面的路。最近好多机会能够接触一些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给我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意象，他们盼望到2030年的时间，中国的教会能够差遣20000个宣教士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把福音传给万民。中国的教会领受上帝的恩典差不多超过200年，非常感谢主，他们醒过来了，然后他们也积极的来推动教会的弟兄姊妹起来，要把福音传给万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感谢主，当我们听到的时间，我们可以为中国教会祷告。我服侍的另外一个团契叫蔬菜团契，在中国城的，他们的弟兄姊妹都是主要是在餐馆工作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单纯，但是这个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一周的聚会都为2030年中国教会差20000个宣教士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当我们说末世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肯定会再来，我们又怎么去回应上帝透过耶稣给我们的预言呢？求主真的让我们能够安静的来聆听上帝的声音，从他的话当中知道我们要怎么去来走人生的路。请我们安静在这个时间，有短短默祷的时间，想一想上帝透过他的话向你说是什么呢？求主你就让这一年结束的时间，你就从上帝给你的指引当中回转过来，然后展望明年的时间，走在主的心意当中。主啊，当我们看见但以你预言你会第一次再来，就在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以前你会来，结果你真的来，同一个先知你启示他耶稣基督一定非常光荣荣耀的再来，我们知道你也自己说你会再来，圣灵也透过你的使徒讲你会再来，这让我们更确信你再来是事实，以致让我们准备自己来迎接荣耀的君王。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巴山姊妹跟美光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回应的诗歌。